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讲约伯记。我们有一份讲义，上个礼拜发的讲义，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拿到，可以到二楼正堂的前方来拿，好吗？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我们约伯记的讲义，请到前方来拿。上个礼拜我们讲了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约伯记第一章跟第二章是圣经里面有关魔鬼的撒旦的工作，大概是一个最丰富的一段叙述。虽然今天这个时代常常可以在教会里面听见人家讲到魔鬼的工作，可是你如果看圣经，圣经里面像旧约圣经提到撒旦提到魔鬼的经文并没有你所想象的那么多，并没有那多半都是很简单的叙述，比方一个地方说撒旦攻击神的百姓，或者说撒旦激动大卫的心去数点百姓，就这么一句话交代过去了。那大概约伯记这两章是我们所知道对于撒旦的工作最生动也最丰富的一段描述，很清楚的讲到他怎么样走来走去的，他怎么样跟神对话，他怎么样控告属神的圣徒，神怎么样跟他争辩了一下，然后就放手允许他做一点事在神的百姓身上。一次又一次的神放把界限再往里面缩，让他可以做更多的事。这在圣经大概很少，你不容易找到另外一处经文有这么丰富的关于撒旦的描述。可是在整卷约伯记里面你都看不到那里提到约伯怎么样对付魔鬼，因为从第三章以后一直到快要结束应该说一直到结束再没有管魔鬼哈。好像你看约伯遇见魔鬼这么大的攻击，如果用我们今天多人熟悉的被教导的事情，好像我们应该要做很多的征战，要好好的对付魔鬼，可是没有，约伯记没有，从第三章以后再没有什么话对付魔鬼，没有提到任何所谓的属灵征战这一类的事情，他的三个朋友也没有一句话提到撒旦魔鬼，至少不是在提到怎么样对抗魔鬼。后来的以利户也没有提到，就是最后神把整桩事情带到一个美好的结局的时候也完全没有提到神怎么样打败魔鬼，好像没有，所有的征战都发生在约伯的心里跟他的身上，在他的生命里面，对不对？事实上一直到新约还是这样，神讲到跟魔鬼征战的时候，讲到属灵征战比较多是提到这个，而很少提到我们怎么样跟魔鬼对抗，很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蛮喜欢强调这些事情的。有的时候人会这样，他们引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提到魔鬼这些话，接下去他们就开始提到，那我们既然魔鬼会做这些事，我们就应该要做什么回应。我觉得这样读圣经好像不太对，因为你既然圣经这里是圣经里面论到魔鬼的工作最详尽的一段经文，那如果神真的要我们那种方式去对付魔鬼，他应该要写在上面的，我相信，对吗？而且圣经很少提到另外一个人被魔鬼攻击到这种地步，所有的产业都没有了，所有的儿女都死了，全身长满了疮，痛苦好几个月有可能， 从来没有，对不对？圣经没有另外一个人这样那么厉害的魔鬼的攻击，可是这一段经文并没有提到我们怎么样去对抗魔鬼。所以很可能我们如果要引用这一段话讲到魔鬼的工作，我们也应该引用这一段话讲到神怎么样反应，好像无论约伯或者是神自己都对魔鬼的工作好像不理会他，连他的名字都不提到，对不对啊？神专注在别的事上，而那些事解决了，魔鬼就没办法做什么工作。我比较相信这是圣经里面有关属灵征战的主要的教导。我特别喜欢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不时的会提到，我特别喜欢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讲的话，在那里讲到亚述，神兴起亚述成为神百姓的一个管教，所以神就允许他的百姓去落入亚述大军、亚述帝国的威权之下，在他们的辖制底下。后来他们北国被灭亡，被掳到各地去，南国犹大也被亚述弄得遍地荒凉，只剩下少数几座城邑。后来神使他们得胜了亚述，这个都是圣经里面旧约圣经一段伟大的故事，重复的记载在好几卷书里面。那不但这样，圣经在讲到这些故事的时候，讲到亚述的时候，他提到一些话，让人觉得神也用这个来代表撒旦。虽然在那里他是在讲到巴比伦，可是也有一些话跟这个相关。所以当神允许他的百姓落到仇敌的辖制，圣经事实上用恶来形容，恶就是你要驱策一头牲畜的时候放在他的肩上，让他的没办法自己行动，你需要在那个恶下来由主人来决定他应该怎么样走，走得快走得慢走哪一个方向，这个恶好像一个限制一个辖制这样。可是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神准备让他的百姓用什么方式或者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胜过这个恶，脱离这个恶。秀出这个经文，我们来读好不好？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比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比离开你的颈项，那恶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我很喜欢后面这句话，这里没有提到说什么百姓要好像越来越怎么样去打仗，去做什么事，去宣告，去捆绑，去做很多事。他提到的是神的百姓自己应该怎么样，对不对？要变成什么肥壮，对不对？这里意思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好像那个当这个牲畜肥壮了，他连上肩都变宽了，那个恶放在上面就放不住了，变成像玩具一样，你知道？他动一下，他就把它撑断，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觉得这听起来比较更大一点得胜，你有没有觉得？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我觉得神喜欢像这样的得胜。我不是说我们都不需要一个正面的，有的时候去好像去奉主的名捆绑魔鬼的作为，像这一类的，至少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多。因为我在圣经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那么多提到这些事情，可是在圣经里面我没有看过使徒们，新约的使徒们尽管从主领受了一个吩咐，一个权柄，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可是我接下去读使徒行传，使徒们领受了主的这个权柄跟托付之后，没有任何一处的经文提到他们奉主的名捆绑魔鬼的作为，从来没有过。这是前一阵子我们讲属灵征战做得胜者那一系列的时候提到，所以我比较相信对使徒们而言，那个释放跟捆绑不是指着针对魔鬼的，针对魔鬼的那个捆绑是主耶稣做成的，在十字架上做成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偶尔讲一声我们奉主的名捆绑魔鬼的作为，也应该我们里面明白那只是在支取，在附送，在表达说主已经成全的事情，而不是我们需要很努力的去奋战的事情。 那我也相信像这样的情形不需要有那么多这样的作为，我相信神的儿女都应该用更大的注意力，他生命里面最主要的事，还有在聚会里面最主要，在聚会一直在进行的时候最主要的事都应该是耶稣，我们只更多的被吸引来注意耶稣，把心向他敞开来，让他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听他的话，操练与他同在，慢慢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生命会变成肥壮，恶就会自然成断。我相信更多的时候神喜欢我们这样。那个时候我在讲那一系列的时候提过一个例子，许多年前，差不多20年前，我们的教会有一些状况，那个时候在的弟兄姊妹现在还在的很少了，教会经过20年都有很多的变动，很多人搬家到别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来的许多弟兄姊妹都是20年来才来的，那可是还是有好些位那个时候在啊。那个时候发生一些事，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同工几个弟兄，他们为了教会的好处，他们有一些表达一些意见，他们的有一些做法到现在我还是不太同意，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们的心是好的啊。那个时候产生一些事情，教会就有一些状况。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就过来跟我讲，他说：“曹弟兄，你一定要留意这个事，我注意到最近来了一位女士，她会到前面来祷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判断她，她觉得那个女士她不是被圣灵充满，不是来追求的，是来咒诅我们的，也许她听过她讲一些什么话，我不晓得。”她说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征战，要不然教会很多这些事一定是因为有这些魔鬼的工作，所以才会这样。那我没有不注意他讲的话，那是我尊重的一位长辈，是我为这个事情放在主的面前，我完全没有觉得主要我做什么，我觉得主只要我继续做本来就要做的事，就是继续的让聚会充满了神的同在，然后聚会里面的神的话语还是没有别的色彩的传扬出来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做，在有一些人心目中都觉得我好像是有特别的原因才讲那些话的，他们都没有注意我平常也讲那些话，以前也讲过，不是那个时候才讲，其实我自己一直都特别的留意不要这样做。那所以我相信多半的弟兄姊妹都不知道这些事的，也就不知道他们能够在一个更没有什么色彩的情况里面更清纯的灵受神的道，所以至少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们的聚会并没有因此好像低落下来，或者是有各样的问题，或者人数减少，并没有。以后主使我们很自然的度过那段时间一直到现在，那几个当时产生问题的弟兄都还是我的好朋友，有的时候我到他们现在所属的地方去服侍。我不是说每一次我们都一样的做法，可是弟兄姊妹有可能有许多我们正在遇见的事情，我们应该像约伯记里面讲的一样，虽然先叙述了背后魔鬼怎么样做工，接下去告诉我们的就是神没有理会魔鬼，没有把他当作征战的对象，神把焦点放在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只要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跟神之间是对的，其他就会对了，我相信这是最主要的事。我今天要继续讲到第三章，可是第二章末了有几句话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二章我不是在讲讲义的第二章，我在讲约伯记的第二章。上一次我们读了一些经文，提到第二次撒旦的控告使得神允许他伤害约伯，只要不取他的性命，魔鬼就用他能做的最厉害的方式来对付约伯，他唯一不能做只是不能伤害他的生命而已。你看这些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你很难想象这样的疾病啊，全身长满了疮。通常我们有一个地方长了像这种东西，我们一定想办法让它被保护着，不要去碰到，对不对？如果你的 右腰长一个疮，你一定睡觉一定要向左侧。万一你的背上也长了疮，你就只好趴着睡。万一你的肚子也长了疮，我就不知道你要怎么睡，你只好坐着睡。如果你屁股也长了疮怎么办？衣服差不多就是这样，连脚底他都长了疮，他甚至不能倒立着睡，因为头顶也长疮，所以他只能弄一些芦荟，弄厚厚的芦荟坐在上面，还是很痛苦，减少痛苦而已，这是圣经形容的。很多圣经学者都同意约伯记经历的这一段时间，跟几个朋友这些说话，可能经历数周甚至数月之久，那是很不容易的。可是约伯经历这些，对他来讲也许更痛苦的是别的。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八节，说约伯就坐在芦荟中拿瓦片刮身体，好可怕的形容。第九、第十节一起来读好吗？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这个约伯的妻子失去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他本来可以扮演另外一个角色的，可是他失去那个机会，使得后来传颂多年，我们都读到约伯记都知道他的妻子是这样，所以约伯的妻子有时候成为传道人讲到的题材。其实我们应该同情一下约伯的妻子，我不知道如果你的丈夫遇见这些事，你一定有很多压力，很不容易，对不对？可是神好像没有觉得，约伯也没有觉得他有借口这样做，他应该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扶持他的先生的，他没有抓住帮助约伯的机会。夫妻本来就应该彼此扶持的，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可以扶起他来，如果两个人都跌倒就糟糕了。可惜约伯没有成为丈夫的帮助，如果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帮助才好，他陪伴他那就是最好的帮助。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讲过可能不止一次的，他的三个朋友也是，当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好的时候，你陪伴就好了，不要一定要想出什么告诉人家你那样做是什么原因，许多的话我们常常有很多这种神学理论可以告诉人。约伯的妻子如果他只陪伴在旁边，不要说出泼冷水的话，我想对约伯就是一个扶持的力量。那我们常常留意这些事好吗？我们旁边都会有人会发生这些事。这三个朋友你看接下去记载，我们来继续读十一节到十三节。我来读，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显然这个约伯病长疮弄到一个地步，全身人家好朋友认不出他来。他们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十三节一起读，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所以这三个朋友好像比他妻子好一点，对不对？陪伴他没有说话，很好。我他们的安静只忍耐了七天七夜，已经很了不起了啦。我们有很多人没办法忍耐这么久，所以你不要太苛刻的批评约伯的三个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你的孩子发生一点事情，你有时候只能忍耐半个小时，不是吗？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他的青少年孩子有一些状况在教会里面，特别的调皮，而且有一些状况，青少年辅导团头大。后来我们就尽量帮助他。有一天他妈妈来找我，我就跟他提到，因为他妈妈听说一些事也来问我，我就跟他提到一些事，然后我跟他提到一些正面的话，提到这个孩子他有一些正面很好的事情，我就给他妈妈讲，然后我就告诉他妈妈说，你回去 跟他讲这些我告诉你的这些正面的话，说牧师跟辅导的这样说你就好了，我告诉你其他的话是让你为他祷告，你一定不要跟他讲，我也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也同意我。他回去以后，后来他告诉我，他忍耐了一个小时，后来他就把所有的话都跟他讲，把他臭骂一顿。我们很难帮助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不要太苛刻的批评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过了七天才开始发表神学理论。我们有的时候只一个小时就受不了了，就要告诉你的女儿说，你就是因为不聚会才会发生这些事。我不时的会听见有一些父母是这样说的，如果孩子生个病，我告诉你，现在年轻的孩子才不服你这些话，因为他们眼睛一看就知道有一些人像他一样不聚会也没有生病，对吗？然后他再看一眼就发现有一些生病的是爱主的不得了的基督徒，所以那些神学理论很快就会遇见像约伯反驳他三个朋友的话那样。所以父母们不要急着说这些话，会有说这些话的机会，不要急着说。我想那三个朋友他们是想帮助约伯，可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平常就没有操练，你真的要帮助人，第一要素不是你有一套什么东西可以给人药方，而是先能够跟别人表同情，先去感受别人所感受的。如果你碰到约伯，你要做到我刚刚讲的这件事，你就会几乎可以立刻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一句话都不能讲。我告诉你为什么，你再怎么努力的感受，你绝对无法感受约伯遇见的痛苦，你同意吗？对吗？如果你明白这个，你要等到真能感受他的痛苦再发言，那么你一定要下一个结论，就是一句话都不要吭，管他七天或者七个礼拜。你要求讲的意思吗？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讲话了，可是唯有我们先这样子能够完全不讲话，主才有可能借着我们讲什么话的。可是我们今天要看第三章，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这一章约伯讲这些让他的朋友就气就抬起来的这一段话，也许我们也应该读，也许你有时候遇见有一些人是这样讲话的。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其实约伯讲完这句话以后，一直到十九节他都不用讲了，因为后面的话跟这个完全一样，你听我读就知道。可是他就一直讲下去，愿我生的那日他说怀了男胎那夜都灭没，这个我刚刚读过了。第四节，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石印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其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星宿变为黑暗，盼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线，因没有把怀我胎的门关闭，也没有将患难对我的眼隐藏。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息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在地上为自己重造荒丘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其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在那里恶人止息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同得安逸，不听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对吧？那这段话差不多意思就是说，但愿我没有生出来就好了。如果我们讲就是这样， 想想看约伯为什么同样的话讲这么久。我们上一次提过，也许这样讲会帮助他，帮助他自己。可是旁边的三个朋友越听就越不耐烦，他们本来同情他，听完他这一段话以后就开始骂他。后面那段话我们一起来读，20-26节。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约伯提到光，神的光，有时候神的光是借着发生的事情临到我们的啊，有时候一件事情临到我们，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个亮光，或者一个忽然有一个思路，一个想法，让我们对一件事有一个明白啊。也有的时候那个光就直接的针对我们的心发出来的啊，有的时候那个光是在环境上的，可是不是因为发生什么事情，而是那个地方神做一个工作。比方在聚会里面，在聚会里面就是像这样。我有时候提到一个故事，许多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到了暑假的时候，校园团契就办一个福音营。那个时候有大专的福音营啊，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这种福音营，有一段时间称为北大福，北部大专福音夏令营。我们那个时候是全台北市的大专院校一起合办的，那我太太就是在其中一个像这样的福音营里面决志信主的。有一次在一个福音营里面，有姊妹邀了一个班上的同学来，那个女孩子来参加的时候，第一个晚她有心来，她知道那是什么聚会，她来，可是第一个晚上聚会结束，她就跟她同组的辅导姐姐说，我很难过，在聚会里面心里面很难过。辅导就关心他，看他是不是生病，都不是，他就是参加聚会就是觉得很难过，就是，所以他觉得他要早一点下山，就准备收行李。可是那个辅导有智慧，就了解这些状况以后，就帮助他。既然他不是因为生病或者有刚刚听见什么家里有什么不好的消息，都不是，那个辅导觉得有可能是上帝做工。他没有用这种属灵的话给他讲，可是他就是建议他，劝他说，也许你刚开始你会这样，你要不要多忍耐一下，也许到明天多参加几堂聚会可能也会不一样。因为那个女孩子，我想那个女孩子也听话，也有心要寻求神，所以他就留下来。我们所以知道这一件事，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福音营最后一天礼拜六结束的时候，早上的聚会都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他起来做见证，他在那个营会里面得救了。就是像这样一样的光，那个使人得救的光，对有一些人而言有可能是一种恐惧的事情，这是可能发生的。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他们来到红海边的时候，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我们都知道后来神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埃及人眼睁睁看他们走干地过去？那个要花很多时间的，埃及人已经追到后面来了，怎么不往前呢？其实圣经有明确的记载，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原来在他们前面带领他们的云柱火柱，那个时候夜间云柱已经变成火柱，照亮他们的火柱就挪到以色列营的后面，隔在以色列跟埃及追兵的中间。记得那个故事吗？而且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向着以色列营这边是光亮的，向着埃及的那边是黑暗的。因为那边是黑暗的，埃及人什么都看不见，就不敢动，一直等到以色列人快走完了，神呢不要以色列人全部都在他的保守底下，他希望他们自己也学一点信心的功课，所以没有完全让他们走完。圣经就特别记载说，神就把那个云柱火柱挪开了，所以埃及追兵就追下来，有没有？ 记得吗？一方面神想做一件事，埃及这边追下来，后来就被海水吞灭，他们就灭亡了。可是那很有趣的事情，在旧约时代那是用外在看得见的光跟黑暗来讲的，可是在我们 今天那是一个内在的，可是并不比外在的不真实，事实上那是很真实的事。我懂这些事情，我也有一点这样的经验，可能你也有一些这样的经验，跟以色列人埃及人不一样，跟我讲的那个女孩子不一样，跟约伯也不一定一样，可是我们可以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我记得我退伍以后，大学毕业后来当兵退伍以后，主带领我到沟子口锡安堂去追求，那时候荣教士，我的牧师荣教士在那边带领聚会，有一些弟兄怎么样和睦在那边追求，我们常常都是摸咪摸鸡的地球住啊，就是这样，没不分不舍昼夜追求主。我们早上起来就是好像就埋藏在那里面，就是只想寻求神的面。我在一个中学教书，我骑脚踏车去，一路上我们就赞美神，然后一整天上课，无论做什么事，心里面想的都是耶稣。然后我大概通常下午四点左右我就下班，我就离开学校，骑差不多十五分钟的脚踏车就到教会，就进去里面，就在那边找一个地方，就在那边安静，大概到六点钟吧，就出去吃个饭，然后就再回来安静，连吃饭的时候都不太讲话。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妻子我们还没有结婚，有时候我们刚好碰上，我们就一起吃饭，就是我们这样一起吃饭的时候也很少讲话，他吃我的，他吃他的，我吃我的，然后吃饱饭两个人就回到教堂，然后就再去安静，到七点半开始聚会，聚会讲到完有追求的时间，像我们待会儿也有，我们就继续留在那种啊，留到最后然后再走回。我住在教会的弟兄之家，有差不多十分钟的路，我就走回去。一路上我们通常不太跟人家讲话，那个时代有些人有点过火，他们连搭公车都闭着眼睛，所以有时候会坐错站。无论怎么样，对吧，怡美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代？然后就回到那里做一点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就睡觉，第二天过一样的生活，差不多是这样。而且我们几乎每一天都有聚会，我们一个礼拜只有两个晚上没有聚会，所以就过这样的生活过了好一阵子。有的时候我回到那个时候的弟兄之家，那是一些有心要侍奉主的人住的地方，那一个简陋的房子，我有时候晚上睡了，跟我同住的有几位弟兄，有时候他们有别的事情比较晚睡，我有一两次半夜醒过来他们还没有回来，我就有一种想法，就是会不会主已经再来，他们被提走，我撇下了。我们那个时候常常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跟你说我在聚会中多半的时候我感觉到神的同在，好像一个大有能力的高某遮盖在那里。我多半的时候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恐惧。可是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没有像别人一样说感觉到神的同在就非常满足那样。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我总是觉得我是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一直期待要有圣灵充满。很多年以后我比较明白当时的挣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那是因为这样，我可以这样讲，有点像约伯一样，当然我没有经历像他那样遭遇的那些患难疾病各方面，可能心里面的挣扎是很接近，那就是有一个光在我的里面，我很 清楚，虽然我感觉到神浩大的同在，可是我知道那不是我，我知道我的生命还没有及上那个东西，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进入安息，我没有办法使自己很自然的就在那个神的同在里面安息在其中，好像是一个不能够动摇的，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这些事。我知道那是借着我一直的专心的注意耶稣，追求花时间这样有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光，我里面有一个渴望，我里面有一个 你那时候如果问我，我一定讲不出来的，可是显然我当时就是认为是这样，那样不能满足我，我不是因为感觉到神的同在就满足我，或者看见神什么作为，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我还没有及上那个东西，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我还跟不上那些东西，是这样。所以会有一种恐慌在我的里面，当神的同在他的光彰显的时候，我猜想约伯也有点是这样。他主要的痛苦并不在于他失丧儿女，失去健康，失去财物。你读他的那些抱怨的话，他主要不是这个，对不对？他整天一直讲的事情不是这个，而是他要神出来给他说一个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些事。他想要对神有一个是他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就他以前已经知道的事，现在他发生的事他完全不能够解释，他没有随便让他过去。有的人会随便让他过去，他没有。我再一次说，旧约时代神做的常常是用外在说得出来的事，在新约时代有很多东西是发生在我们内在的事，对不对？所以约伯这些遭遇，神允许他一个他所爱的圣徒遭遇这么多的苦难，可是其实神拿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范例，让我们今天明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里面的事。你不要把约伯的例子只用在今天，你也会生病，你也会有财产失去，你也会有儿女怎么样这些事上，用在这些也没有什么错，可是你使用约伯记，你要更多想到他那些挣扎，有许多我们没有跟他遭遇同样的外在的事情的，也会有那些挣扎。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光。约伯在讲这一章圣经的时候，第三章里面的话的时候，他是在抱怨，他希望他没有被生出来。其实我想约伯不是真的在抱怨这个，他知道他已经生出来了，讲这些话没有用，他就是想要知道你又把我生出来，给我这个光，可是这个光又没有办法使我找到那个真正的安息。我想要这个，我怎么样可以得着？他那三个朋友根本不认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给他的话都是没有用处的。到后来约伯只好告诉他们说，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我盼望大家读约伯记的时候也用这样角度看他，就是主正在逐渐的把约伯带进了真正的光中，到有一天那个光跟约伯能够结合合而为一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我们遇见那个光跟我们也成为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在讲义里面录了一段话，有人这样讲，他说当光忽然照射的时候，炫目伤人，甚至可能会几乎使我们失明，可是慢慢这些感觉就会逝去，它将成为我们唯一能够存在其中的唯一的因素。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在大自然里面，我们进到一个从黑暗的地方进到明亮的地方，一下子我们会觉得眼睛不来张得开来，过一会儿那个光并没有变暗淡一点，可是我们习惯了，对不对？对吗？那个只是外面的，我们生命的光也可以这样，我们生命的光也可以这样，像我讲的福音营那个女孩子一样。当然那只是最初步的认识福音，认识主，可是也有的人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最初步认识主的时候就是一个完全的转向，一个那么完全的降服。所以你不能够轻看那个最起头的经验，那个有可能是一个完全的经验。我们可以对主有一个很真实的认识， 可是我发现虽然我初得救是这样，但是后来在继续追求主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那么频繁发生，可是有的时候主好像想把我带进一个更进一步更深的情况里面，有的时候我就会再遇见一次这种情况，神的光使我觉得恐惧，就使我觉得没有把握，有一种彷徨的感觉，有一种抓不着的感觉，有一种混乱的感觉。可是当然在我要出遇见主的时候我不明白这些，可是后来我已经比较明白这些，当我在遇见这些的时候，我知道怎么样，至少我晓得我要继续持守，他总会带领我过去的。而我刚刚提到的那些挣扎，我常常以为我应该更多的追求或应该更多的什么，等到主真正的把我带进安息的时候，我才慢慢明白，说实在话我也没有像约伯那样后来就直接明白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没有。我更多被主带进安息之后，还要经过好几年我才比较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我才比较知道这也是我会这样诠释约伯记的重要的原因，因为那是我自己有一点明白的事，就是神并没有用道理或者用做什么事情来定义我的方向，也就是我最后神想做成什么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最后神做的就像讲义到后来我写的，就是让我们就是定睛在耶稣身上，让我们的眼目被他吸引，我们就越来越除了神就没有看到别的，就是这样，那就是唯一的答案，那个才叫做神是我们的答案。有的人讲到神是我们的答案，那意思就是说神会给我们说明答案是什么，可是有很多神真正是我们的答案是不一定讲得上来，讲得出一个神学理论。所以我们从一起的就告诉大家，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约伯记是在论一本论苦难的书，可是我才不觉得，因为约伯记到后来完全没有讲出一番让我们能够信服的关于苦难是怎么回事，约伯为什么遇见这些，神完全没有解释。你看神的回答是约伯折服的那句话，连一句神学的论述都没有，完全没有，神只在讲他是怎么样一位，他怎么样创造，他怎么样继续维持这个宇宙，他的受造物是怎么样来让约伯想到神是怎么样一位，到最后约伯就折服了。光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是相对的，我们越接受光，我们就会逐渐的有越大的度量接受更多的光。我再讲一遍，我们越接受已经有的光，就会越有度量接受神更大的光。所以我在这里写了一段一位神的仆人讲的话，说 Light obeyed increases light, light disobeyed brings darkest night。 你如果顺服一个亮光就会带来更多的亮光。这是我们第四课，对不起，我听说有的弟兄姊妹拼命的翻，不知道我讲到哪里了。你如果用讲义翻，我觉得你最好事前先读一点讲义比较好，我不太守规矩的，有时候我不会按讲义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样讲。这是你讲义的第四课，应该是第六页是吧，最上面那一段话，有一段话，一段英文的话我也稍微翻译出来。我觉得我们懂这些事很重要，对自己的追求，对服侍别人也都很重要。我们不懂这些事的话，我们就常常用自己度量别人，这件事对我是这个意义，我就以为对我服侍的也是那个意义。就是约伯三个朋友就是这样， 可是没有，因为我三个朋友觉得他们很大的亮光，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讲那都是老词儿，你知道，那些很多年前他就认识的东西，而且活在其中那种东西根本已经不去想他的，他有更多生命的事情要学习，是那三个朋友及不上的。那三个朋友本来可以借着这一件事他们学习更多的事的，如果他们做得正确，我告诉你，这三个朋友在旁边观看，非常有可能约伯记就会写成另外一番话，就是约伯教导那三个朋友。可惜那三个朋友没有让约伯记往这个方向发展。我讲这些不是为了约伯记这些已经发生过的这些事这些人讲话，是为了你跟我，我们也要留意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我常常这样告诉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青少年辅导这些我们小组长这些服侍人的人，你服侍人最好你用超过一半的注意力，超过一半的功夫来从他们学习，从你服侍的人学习，用少于一半的功夫要帮助他们。事实上我自己很诚实的说，我常常服侍人的时候我用可能超过80%的注意力在学习东西。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学习的，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站在你前面的，坐在你前面的这个人，那是神的奥秘，那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非常丰富的一件事。你不知道他会弄出什么来，你如果服侍的是你的小孩，你也应该这样想，你不知道他会弄出什么东西来，对不对？摆在他前面有无穷无尽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也应该这样看自己，我们有无穷尽的机会往前去，更深的进到神的里面，认识他，隐于他，享受他，得着他，那是一个奇妙的事，那是一个伟大的事。神给我们一生的时间，给我们划定一生的年日，为了要我们这样追求认识他，这是保罗对雅典人所说的话。他从一个人还没有认识主，还在拜偶像，他就给他讲这个话。他给最好的教会，已经很多的追求的教会，他们中间很多完全的腓立比教会，完全讲一样的话，就是要更多的认识神，你记得吗？我刚刚讲的一个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他对雅典的人讲，他是我们的一生年日，而且我们揣摩能够认识他。所以这个福音一定是可以从传福音开始，就是同样一篇道可以一直讲到我们已经很多年的追求还是需要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为了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看万事如同粪土，丢弃万事如同粪土，全心全意的。约伯在约伯记里面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后来以利户有点责备他，神有点责备他，可是最终神是称赞他，因为他尽他所能的要寻求认识神。可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个光在人身上就是像这样，这个阶段是这样，下个阶段是另外一回事，你不要停留在那里。约伯得着的光比别人多，在那个时代，可是这个光对他来讲是一个痛苦，因为那个光好像还没有解答。神给他的光使他看见别人所未见，神要使人真正的变成眼目充满了他，像我们刚刚敬拜的时候唱到充满我，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在聚会里面，可以在这里祷告被圣灵充满，那些都是真实非常宝贵的经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神真能使我们充满了他， 那可是浩大的工程，那就是约伯记的主旨。到最后约伯的结局并没有提到他豁然开朗，他对某一番神学有更多的认识，并没有，他只是说他亲眼看见主，就是这样。而且那不是一次的经历，我相信那是变成一种习惯，一种生命的习惯。所以有一些过程使我们对自己不满意，你干嘛因此抱怨，或者一直回到过去的事，或者怪到别人身上，或者别的。约伯没有，哎，你不要再轻看约伯，约伯没有这样。如果不是那些朋友惹动他，他并不责怪别人，对不对？而且他随时预备好对那些朋友讲一点温柔的话，有时候他朋友讲的话也有一点道理，他很快就承认他们讲的有道理，他并没有只为了跟他们争辩而争辩，他没有这样。嗯，我再一次说，当主给我们更多亮光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经历一段混乱期。戴德生弟兄经历过几次像这样，你如果读他的故事，他已经去了中国一段时间，后来回到英国，有一点素质之后，他可以再回去继续做他的工作，也有很多宣教士是这样。可是主对他有另外一个计划，神放在他里面有一个东西，让他对于中国人的负担不只是回国跟大家介绍鼓励写一本小书中国的需要像这样而已，他逐渐逐渐成型在那里面有一种感动，他应该要有一个差会，而且包括他自己在内也继续的期待有别人被差派到中国去。可是他不愿意，他已经去过中国，他不像当年差派他去的那个差会，根本那些人根本没有去过中国，只是对中国有负担而已，更不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他去过，他知道中国怎么回事，他知道要有这个差会，被差派去的宣教士那可不容易，所以他为了这个挣扎，他没有像今天有的人要成立一个机构就哇有很多的计划，然后就去先去传递负担，去告诉别人希望人家支持，然后就这样，他没有，因为他知道那个是那不是人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的故事里面，他自己叙述，有的时候他好像在做梦一样，好像在意象中可以看见那些他差派去的人在那边遭遇什么饥饿、孤单，在内地完全没有供应，也没有扶持，软弱，也许生病没有医生，也许没有饭吃，甚至也许遇到逼迫。当他们正要殉道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带着一个眼光责怪说，那个把我们差派到这里来的人为什么这样做，就很多这一类的思想在他里面。他知道那将是怎么一回事，他虽然继续在教会里面被应邀去的地方讲中国的需要，讲得慷慨激昂，可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他里面这些挣扎。最后他在一个海边散步的时候，他做了最后的决定，他对自己说，即使这些人因此殉道，也是直接到你那里去。所以他把这件事放下来。而且就在那一刻，他还在海边，他就想好那个他将要成立的差会叫什么名字，就是后来的这个名字，中华内地会。不容易，对不对？真正神的工作比较像这样的，我相信。真正神要做的工作，我看过许多这些故事，开始成立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心想那么激愤人心的样子，刚好相反，成了那个主骑士的人都是带着很不确定，带着恐惧做那些事。戴德生还经历过另外一次的很大的挣扎，那个不是事工的问题，他已经是全世界有名的领袖的时候，可是他自己知道他还没有找到生命中真正的安息，你们知道那个故事对不对？甚至他不耻下问，他去跟他一个同工叙述这些挣扎，那个同工安静听他讲，那个同工中文名叫麦卡锡，安静听他讲，他没有告诉 戴德生说他自己也正在经历这个挣扎。那个同工显然比约伯三个朋友好一点，他就是自己有这个挣扎，他也记得不要再增加戴德生的负担。他很认识戴德生，如果他告诉戴德生他也这样挣扎，戴德生以他做领袖的那种特质，他一定会忘记自己，全心关心他的。可是他就听他讲，没有说什么，他自己也记在挣扎中。过了我不知道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有一天他从他服侍的合场跟戴德生不一样，他从他那个地方写了一封信给戴德生弟兄，告诉他他曾经有的挣扎，可是也告诉他现在主怎么样把他带进那个安息。那一封信是戴德生完全改变过来，这就是我告诉你的，你忍耐着不说，会有很可能会有一个说的时候。嗯，那个是内地会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你不知道吗？就我觉得内地会最伟大的是，不是只有他们做的差派多少宣教士，而是像戴德生这样的人，还有里面许多的宣教士，他们有非常深刻的生命，那个才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50年来影响这个世界最主要的东西。事工的记录都会过去，生命才会传承下来。我相信约伯遇见的苦难是有神的原因的，虽然约伯记并没有最后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做结论，我猜想那也不是约伯想要有的答案，那不是他的问题的核心。我现在讲的这些关于苦难的意义，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也叙述了不少，有许多那些话都是对的。从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进入约伯三个朋友讲的话。我不会都是讲说他们讲的话都是无用的一生，才不嘞！我已经告诉你，那些亮光是相对的。对于另外一些而言，那些三个朋友的亮光是非常宝贵的亮光。他里面讲的话有许许多话是正确的，而且非常宝贵的话。我们会将会多一点提到。可是苦难有哪些意义呢？苦难有时候让我们有机会看见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或者我来到什么样的地步，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在约伯记身上是很明确的，对不对？约伯在这个之前，他自己相信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连神都承认是这样，旁边的人大概也都承认是这样，他的三个朋友至少开始的时候都承认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对吗？可是就是这个苦难才使约伯开始知道他不完全是这样。这不是他过去还有什么像他三个朋友讲的偷偷犯罪，不是的，而是有一个比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还要更高的境界。约伯光要神要让他知道还有比这个更高的境界，就花了很多功夫的。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有时候苦难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那是好事。这个苦难可以包括挫折，可以包括外面没有发生什么事，可是你自己里面就是有一个领悟，有一个晓得，有一个感觉。可是苦难也使我们靠近神，对不对？这就像有人说篱笆会把你跟神关在里面，黑暗会使小孩更靠近他的父亲。好，所以有时候苦难会驱使我们真正的靠近神。在那个之前，可能我们也觉得我们亲近神，我们也祷告，可是只有苦难常常能够使一个人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亲近神，什么叫做紧紧的抓住神，对吗？最好你不需要借着苦难，你本来就追求主就能够知道。可是对很多人而言，可能苦难才能做到这一件事。像那个17世纪的牧师讲的一样，他说神有的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 就是这个意思。像铁达尼号那个表明的那个欢乐那个奢华的时代，而且人推崇的东西，使得他们有的时候无视于贫穷，这些是什么意思？可是铁达尼号最伟大的故事之一，就是当最后船快要沉的时候，船上的乐队不再奏其他的音乐，他们只奏圣乐，而且据说他们奏的最鲜明的音乐是 Nearer to thee my God， 就是让我们更靠近神。我们的诗选，我们的宣道诗里面有这一首，好像第七首带来，让我们更靠近神。苦难有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服侍别人，对吗？保罗说的，他说我们遭遇这些事，好叫我们能够安慰那些同样遭遇这些事的人。你遭遇苦难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事，这个会对你很有帮助的。不要只是想从那里脱出，你要想说有一天这个会使我能够更帮助人。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不知道是维多利亚女王还是哪一个英国女王，我猜是维多利亚女王，她曾经失丧她的儿子。维多利亚是把血友病带进英国王室的人，她的孩子里面好像有两三位有血友病。你知道什么叫血友病？就是缺少凝血因子，很容易流血不止，稍微碰一下就乌青很久这样。有一次英国有一个大臣也失丧了他们的年幼还是年轻的儿子，很伤心。维多利亚女王就去探视他们。那个大臣的妻子一看见是女王来，就告诉他说，你来就是一个安慰，不是因为她是女王，而是因为她也是丧过儿子的。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们所受的苦难好像我们能够安慰那些跟我们同受苦难的人。所以苦难也是帮助我们彰显神的怜悯跟恩典，你会不一样。我有一个舅舅是医生，很聪明也很高乖，他在宜兰比较乡下的地方，他的病人有很多是原住民，他们有时候攀山越岭来给他医，他也对他们很好。他虽然对他们很好，可是他不太有同情心。我亲自看过有一个原住民来被蛇咬很痛，他在帮他擦药的时候就成这样擦，那么虽然是海的痛得要命，他就一边跟他开玩笑，一边笑他这么怕痛这样。后来不久有一次他刚好自己有病，然后护士小姐帮他打一针比较抗生素还是什么，那很痛，一打他哀哀叫，他才知道原来做病人也这么痛。我不知道从那以后他有没有对病人温柔一点，有的人没有，可是也许有的时候苦难会使人对别人有一点恩慈。我想那三个朋友如果也遇见约伯一样，下一次他们就不会这样跟他讲话了。上一次我们讲这些在讲义上说苦难是命定的，会后我有一个同工跟我说，他比较喜欢，他们也说不喜欢这个，他说那个也是对的，可是他比较喜欢另外一个说法。可是至少苦难是神命定的，是圣经里面的话，对不对？对吗？谁能告诉我圣经有什么话可以支持我这一句话，叫苦难是命定的？保罗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结束之后要离开之前，他对路斯德还是哪里的人讲，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他用必须讲，是不是？甚至他说那是我们蒙召的东西，他说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他是命定。苦难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你自己回去找好不好？在诗篇119篇那个讲到神的话讲的最长的一篇诗篇，有一句话，那个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也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读过这个吗？自己去找看看是哪一节。可是我说上个礼拜我讲完以后，我一个同工跟我讲，他说他比较喜欢 怎么说，他比较喜欢说苦难是神伟大的赏赐，我也同意，苦难是神伟大的赏赐。我有一本书是做医疗宣教一个弟兄 Paul Brand 所写的，他是手外科的专家，可是后来他也成为麻风病的专家，他的故事还有他一些书，他有两本书很有名很老的书，叫做神的形象，还有一个是神的杰作，更新出版社出版的，校园总代理好像。可是有另外一本书是由智库出版的，应该是外面的书房出版的，叫做疼痛，他的原来的书名叫 Pain the the pain 就是痛疼痛的 gift nobody wants， 好像那个书名这样，就是没有人喜欢的神的恩赐。他其实是用麻风病来讲，意思就是说有痛觉是神很大的恩典，你没有痛觉会有很大的问题。嗯，麻风病有时候会缺一个鼻子，缺一个手，缺一个脚趾头，他相信那可能不是麻风的细菌带来的结果，有可能他们主要伤害的是那些神经使他没有痛觉。他在印度亲自看见有人就用手伸进火堆里面去捡一个东西，手都烧得鲜血淋漓，他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不觉得痛，半夜脚趾都被老鼠咬去了也不知道，我们只要老鼠咬一下，不要等它咬掉一个，那个马上就缩回来就很痛，对不对？醒过来，对不对？他没感觉，照睡，所以有时候早上起来已经少了一个手指头了。所以他一生帮助这些人，后来他把他的研究结果把它引用到糖尿病上面，他相信糖尿病为什么到有些到后来会截肢，至少有一部分是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他们会糖尿病没有像麻风完全失去痛觉，可是也会在末梢神经上面使那个痛觉比较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有时候他被邀请到一些地方去讲，有一次他在上海，一群做麻风病的工作的医生的一个聚会，请他去做讲员，他们都很受感动，因为他在讲话中间提到他的女儿嫁给一个麻风病后来得医治的人，那个翻译的人不敢翻，以为他听错了，可是他确实是。结束的时候，那个邀请他去的那些医生的领袖跟他讲，他说 Paul 医师，你这一次来给我们大的帮助，可是我们最印象最深刻最受感动的是，你有一次在示范的时候，你用手放在那个麻风病人的肩膀上跟我们示范，他说我们这里做麻风病人的工作的医生没有一个敢做这个动作。这是他在那一本书里面写的故事。Pain the gift nobody wants， 没有人要的神的恩赐，你要不要这样来看苦难，你的生命会有不一样的眼光。